亲爱的福音长辈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看到又是三月份了，一年的六分之一过去了。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一起来爱主，一起明白神的旨意，非常的感恩。我们知道上个星期登长老所讲的是什么题目吗？圣灵所结的果子，感谢主。我在这里有一点勉强大家啊，一年有52个礼拜，我们一个礼拜如果把每一个礼拜的分享的题目都记住，那我们一年就可以记住52句，52个礼拜。今天我们是第9个礼拜天。第一个礼拜天是我分享生命的源头是主耶稣基督，第二个礼拜是丁长老分享的，是用实际生活实际行为的蒙赦免，第三个礼拜天是丁长老分享的，也是从不走到有余，第四个礼拜是吴同工分享的读圣经，那第五个礼拜呢也是弟兄分享的，你所信的你明白吗？那第六个礼拜是张路加牧师分享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揪出合格的试卷。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有一天都要交账，都要交出合格的试卷。那第七个礼拜是谁讲的我们知道吗？礼拜天是德国的牧师约翰，好约翰，他的名字 Besten Johannes， 他是说他的题目是刚强壮胆。为什么要刚强壮胆？因为神有个基督徒跟我们神的儿女有使命，有前面未得之地，我们永生，我们虽然没有看见，我们要去得，所以我们有刚强壮胆。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有使命有责任，非常的重要。我们所以要明白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今天这个题目觉得很奥，你讲了很多是如何明白圣经，我们为什么要明白圣经。我读了两处圣经，约翰福音5:39，使徒行传17:11，约翰福音是耶稣亲口借着使徒约翰所写的，使徒约翰说你们要查考圣经，知道这圣经内中有永生，圣经内中有永生，你必须要去查考，查考哥林多后书3:6讲经义救人死，字句救人死，经义救人活。那我们是什么是经义呢？怎么明白神所启示我们约翰福音5:39的是什么呢？你们要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刚才我们敬拜团唱诗唱得非常的棒，敬拜团唱的是什么诗？无价之宝。我们这个信仰是无价之宝，你看到天地万物都会改变，一代一代的人都会过去，我们人的眼光是很短浅的。我们看太阳有多少大，看太阳就是一个蛋糕这么大，太阳实际上有多大？130万倍，比地球大130万倍。弟兄姊妹，我们的眼光是很短浅的，我们的眼光如果没有属灵的眼光打开，怎么可能明白圣经？怎么可能明白经义？我们读的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才能救人活，所以我们要查考圣经。那使徒行传17章就不一样了，考察圣经。 圣经有什么好考察的，弟兄姊妹？所以有比尼亚这一帮人献于提撒罗尼迦的教会，晓得要查考考察圣经，晓得知道是与不是，这是非常重要。有很多人把圣经如果字句会读的有人，世人不明白，有很多是记着那个年间，记着那个时代，神的启示和教训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使徒行传，那个比利亚的教会那帮人比提撒罗尼迦的教会先于提撒罗尼迦的教会，以前提撒罗尼迦的教会已经是不错了，是教会的模仿，也是模仿的教会。我们去年去了提撒罗尼迦、腓立比，感谢主，非常的感恩。提撒罗尼迦有我们同心的同工在那里服侍，非常的感恩。那我们看到我们如何明白圣经，我们要用灵、用悟性来读圣经。悟性是我们读出经义来，我们如果没有用悟性，所以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上帝是个灵，所以我们拜他的要必须生灵和诚实的拜他。我们要先低头，我们把自己的心谦卑下来，祷告神，求神乐意启示我们的灵，来启示我们明白真理。我们一起来祷。伟大奇妙的神，爱我们到底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保护师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个间软弱的孩子，奉着父子圣灵的名，已经打开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圣经打开读故，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你乐意启示圣经的灵来启示我们，所讲所听的为同蒙圣灵的光照，合而为一，得到帮助和造就，一生中你喜悦的人。我们把余下的时间完全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助在我们中间，举手为赞，完全等保住向我们说话。谢谢主，这样祷告仰望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神的恩典，过得真快啊！今年已经第九个礼拜天，我们如何读经？弟兄也很软弱，很亏欠。我在平台上会，等下回家会打上我们一个曼哈姆的平台，会怎样每卷书怎样去研读，研读圣经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如果遵守主的道，必须要领会神的旨意。我们这段时间慢慢慢都在读罗马书，为什么上个礼拜丁长老也讲过，罗马书是圣经中的宝石。为什么这么说？这卷书是使徒保罗十三封书信的第六卷书，也排在圣经新约的第六卷书。这卷书为什么是宝石呢？因为我们是因信轻易，如果信贬值了，什么都谈不上。我们如果信心的根基是扎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才会谈到明白去查考圣经，明白圣经，才懂得神要启示我们的经义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我们首先读圣经，要知道这本书、这本圣经是神要启示给我们的书。我们要知道，在神学家华德凯撒写了一本《神学探图》，他怎么说？圣经是教会的根基，教会是圣经的监护人，教会刚强时，圣经就光芒万丈。教会软弱时，圣经就因此比活力了。约翰斯路德神学家他怎么说？一家教会如果没有道听，行不出道来，那家教会是死的教会。 属于我们有听到、有行道、有明白真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听到不行道，我在这里讲一个故事，神的仆人讲的。在美国有一个海湾，那个螃蟹非常多，非常多。有一次有一个同工，就这位牧师说，晚上我们一起去钓螃蟹。那里写了一个牌，多少大才可以钓，小的还有生殖的还有长大的不可以钓，钓了就罚款，一个螃蟹罚款$25。这个禁令已经禁下来了，这位牧师钓来上来，哇，去看看这个是罚款的，又放下去，钓上来看看这个罚款的，又放下去。那另外一个同工很贪心，钓了，哇，这个嫩一点更好吃啊，这个虽然是罚款的，这个很好吃啊，他就放了。放了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警察开来查了，他很聪明啊，把那个螃蟹马上放到那个垃圾桶里面去，警察查不到，查不到呢，等到一个晚上钓好的时候，他钓了24只。这位全道同工牧师这要钓了2只，因为那个不合格的罚款的全部放出去了。虽然两个螃蟹收入很少，那个同工很得意，哇、哦，今天收入很大，钓了24只，开车快到家里了，回家了，不知道后面的警察，他说你停下来查，一查24只，1只罚$25，你说的多少钱？600。买，如果那个螃蟹24只螳螃蟹去买100欧元，100美金、200美金已经超过了，钓了一个晚上，大半天搞出去，为什么他还罚了600元、600欧元、600美金呢？弟兄姊妹，所以在禁止的，这是人为什么会这么贪婪？圣经当中叫我们明白，行事为人要为蒙召的恩神先称。我们的改革论述，马丁路德是读了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才做一个教会的领袖，和天主教这个腐败的天主教对立。他洗了，在1517年的时候，他洗了95条反对天主教腐败的一个规条。他在第六十二条写的是什么？教会的真正财宝。刚才我们敬拜团唱的是无价之宝，十字架是无价之宝，十字架哪有什么无价之宝？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刑具，是一个罗马人要驱离欧洲犹太人反叛那个罗马人的最残酷的刑具，就是十字架。为什么是无价之宝？因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了，所以这个十字架就成为无价之宝。弟兄姊妹，所以在罗马书就告诉我们做人怎么样的规则。所以在13章第10节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如果我们说爱父母、爱妻子、爱丈夫、爱儿女，如果心不捐心加害，那是不是爱？不是爱，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惩罚的，有报应的。在全本圣经当中，旧约讲了74次报应，新约讲了18次，一共有92次。我们看到报应跟这个同工是什么？贪婪的报应，不守律法的报应是什么？罚了600欧元，还是小事。那我们如果神又指示我们遵守圣经的话，遵守神的律法、神的准则，在加拉太书5章，上个礼拜天听长老讲， 前面都是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到了25章22节23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怎么样？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个果子是从明白圣经、遵守圣经、读懂圣经的经义，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不然的话是结不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童工虽然罚了600美金，还打了分数了，弟兄姊妹，还算小事，600块米金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我们在这个信仰的正道上犯了圣经神的命令，犯了神的律法，我们这个责任就大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是首先要读懂圣经，查考圣经，考察圣经，晓得之道是与不是，住可住不可住。因为我们如果在性质出了问题，就出大问题了。亚当夏娃就是性出了问题。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这本罗马书是主后AD 的57年写的，是使徒保罗13封书信的第6封书信，也是新约排列的第6卷书。所以罗马圣经叫我们因信轻易，是我们的信要合乎神的旨意。所以这样我们读经就明白要怎样去求神来引导我们。没有神的启示，这本圣经是神的灵所启示的，神乐意启示给人。我们如果不追求，就不明白，好像那个童工一样，已经禁令放在前面了，你如果不合格的拿去，就罚25美金。他不管啊，用了。另外那个传道的牧师看到这是罚款的，他虽然钓了一个晚上是2只，他没有罚款，他还带2只螃蟹吃。那个童工钓了24只，那个时候警察说你这些都是不合格的，罚款有600欧元，600美金。他说那这个螃蟹都给我了，螃蟹没有，这个螃蟹要带到海里去倒进去，你一个都吃不到。弟兄姊妹，600美金罚了，一个螃蟹都吃不到。这是禁令，这是神。为什么有很多人说神啊，上帝啊，你造亚当夏娃造起来，为什么找了一个魔鬼撒大起来呢？弟兄姊妹，神没有找魔鬼，神没有找撒大，这个撒大名叫路，名叫天使长。他天使长他是什么？他是路士父，名字叫路士父。他是天使长，神造起来是非常漂亮，他非常有能力的，他是违背了神的命令之后才打下来，成为魔鬼，成为撒旦，成为害人的魔鬼。不是神造魔鬼造起来，是因为他又犯了律法，犯了神的命令，好像这位童工一样，犯了人的禁令。如果那个禁牌禁令没有放在哪里，当然你吊起来什么都一样。所以神借着这样的律法命令放在我们面前，就是叫我们明白怎么样做一个听命顺服的儿女，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查考圣经，使圣经内中叫我们得永生。所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是使徒保罗最后的一卷书信，在 AD 66年写的。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我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是人有得救的智慧，这是要我们要记住要行出来。所以弟兄有一点勉强，请各位弟兄姊妹，一年如果把每一个礼拜天的讲道都记住了，我们一年就可以记得52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求神怜悯带领我们，那我们怎么样去查考圣经，明白圣经， 知道这圣经是神的灵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世人归敬，是我们有永生，是我们有得救的智慧。那我们就有查考圣经。那后面使徒行传为什么说考察圣经呢？圣经有什么考察呢？弟兄姊妹，圣经有很多都偏了。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你说是不是用圣经啊？你是神的儿女，可以叫石头变成饼，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那耶稣就用圣经的话抵挡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好像听起来讲起来是个讲道人跟传道人听的，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每一位伯利亚的教会、咸鱼提撒罗尼迦的教会是查考察圣经，这个圣经讲出来行出来是否合神的圣意，这是非常的重要。就比方说我们马哈门的团契现在读罗马书，罗马书的大纲有三点，一到八节，一到八章是讲到教义性的问题，第一章是人类的犯罪，外邦人的犯罪，第二章是犹太人的犯罪，第三章是全人类的犯罪。那到了第三章二十一节开始，二十一节开始就蒙救赎了，蒙恩得救了。从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都是轻易救恩，这个救恩是从你相信耶稣才有，没有相信就被定罪了。所以我们知道六章八章是神乎，八章为什么在第六节怎么讲，随从肉体的就是死，随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那个牧师驯服掌权的禁令，他虽然只有两个螃蟹，他平安没事，不要罚款，不要也打了一个扣分，没有。那个虽然钓了二十四只的童工很得意，但是一只螃蟹都吃不到，还罚款600美金。我们在真道上要遵守神的话，圣经说你看见的人都不爱，你还能爱看不见的上帝吗？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孝敬父母，爱妻子爱丈夫，教育儿女是我们主基督徒的使命。那个好约翰讲，虽然讲的只有26分钟，他把神的使命的托付，你要带领以色列人60万大军，要承受神的允许把他带去，这个使命很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使命，你也有父母，有丈夫，有妻子，有儿女，都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有使命必须要明白神的话，神的旨意。你知道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不论你世代，无论你哪一朝皇帝，兜了多长时间他都会改变。所以神为什么爱，有时候刚刚结婚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爱起来，爱得你死去活来，爱得海枯石烂，结婚了3个月6个月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人都是不永久的，人的生命也是90岁80岁100岁就死掉了。所以唯有自由拥有的神才会永不改变。我们在这永不改变的真理中要明白这个真理，领受这个使命，遵守这个使命，完成神所托付的大使命，那才是一个真正蒙神悦纳的基督徒，才是明白圣经启示经义的。神乐意启示给我们，但是我们如果背叛，那个金牌放在那里了，你还愿意哦？虽然第一次扔到垃圾桶他很聪明，他是因为没有事了， 他在回家的路上，人都这么厉害了，你还神呢？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说，万物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伟大的简经家奥古斯丁，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是怎么样悔改的？他是研读圣经的时候，也是查考圣经的时候，也是考察圣经的时候，在罗马书十三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四节。罗马书这个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也是读了这个罗马书，当然了，他后面有他的母亲三十二年为他的进食祷告，使他归献主，使他明白圣经。他好像马丁路德、奥古斯丁都是读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才能悔改的。在罗马书十章说爱是不加，在罗马书十三章十几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奥古斯丁读到十三节的时候，行事为人有端正，好像行在北周，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喜胆，不可真经嫉妒，总要扑待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人的私欲是没有限量的，在箴言书说人的心是无底坑一样，是没有底的。所以我们只要有查考圣经，明白圣经，遵守圣经，那才是合神的心意，才是读懂这个经义，不是字句。经义是叫人活的，字句是叫人死。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所以马丁路德是伟大的改革领袖，他讲教会的真金财宝是什么？是神荣耀而赐恩之神的圣洁的福音。所以我们要明白考察查考这个福音，明白真理，遵守真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使命，好像那十七号好约翰所讲的，我们的使命，神拣选我们。有的人说，哦，这个使命是你全道人的使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使命。我们信仰最重要是这个信心的使命，如果有使命有责任了，那我们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就不会跌倒，就不会出事。你知道神给我们人的最高权限是人类，是照着他的自己的形象造的。我刚才看到这讲故，你看见神的眼光，那个太阳只有一个蛋糕这么大，为什么要大过地球130万倍？我们人明白多少？弟兄姊妹，第一个科学家、天文家，第一个苏联的加加林上到天空，他认为了不起了，我上到天空了，上帝看不见，就没有上帝了。他下来的时候，他是一个足井观天的人。所以美国有一个牧师回了一封信，他说家家人好像那个水井里面青蛙跳上来，看看水井旁边没有人，哦，哪有人啊，人这么聪明，哦，怎么样怎么样会造。那个青蛙对青蛙讲，他看不到人，他说没有，哪有这么本事的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只有拥有的神，我们信吗？如果我们信就会得着，不信就会泡汤。弟兄姊妹，在许多在这本圣经当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启示我们，使我们有明白圣经的唯有就是信靠顺服。为什么圣经说像婴孩就显露出来，像那些有智慧自己认为智慧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你知道我们在读 使徒信经吗？那个比拉多吗？比拉多是高高在上，认为自己是最高法庭的庭长，他认为对耶稣说，我要掌握你生死权，你向我求好，我就可以把你放了。这个人自高自大，不知道神命生命什么都掌握在神，他不认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这样法庭的庭长，这样无知，把无罪的耶稣钉十字架了。可惜为什么每一次的教会念还念到比拉多的名，是要告诉警告我们。可惜了，每一次的念他使徒信经。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人的生命是掌握在我们永生的神手里，永生的神手里。如果我们不相信主，不相信神，我们就出了一切的问题。行事为人就没有准则了，怎么可能孝敬父母？怎么可能爱丈夫爱妻子对儿女？所以我们要对神首先有一个敬神如神。在圣经的话，我如果讲了我不行，我会有付出代价的，好像刚才这位童工一样，丢了24只螃蟹就付出代价了。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对我们人类是乐意要指示我们，要使我们就有自由的选择，要走向永生道路的。人是智慧的哦，神所创造最有智慧的。你知道那些鳄鱼啊，那些老虎啊，那些很厉害，人都怕他，是不是？为什么他要跟人关在那个动物园里面？从来没有听过神跟动物关在神院里面，没有听过吧？没有。怎么可能人跟动物关在人院里面？没有。动物再厉害的动物，无论是你鳄鱼，无论是你鲸鱼，无论是你老虎有多大，可以把你关在动物园笼子里面。你不要怕魔鬼，魔鬼虽然遍地游行，神遭口贪吃，但是神会掌管。到一定的时间，在启示录讲了3次的报应，18章、22章。第二章，他们要他们所做的要付出代价。有的在20章，为什么树那些害人的，那些听了真道，听了神的话，明白神的话之后还犯罪的，那些就是很可怕的，那些真的没有得救的。弟兄姊妹，得救是要遵守神的道，圣经是人有得救的智慧，我们要明白圣经。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罗马书的3个大纲是教义性的问题，然后是选民性的问题，9到11章，然后是生活性的问题，是12到16章。第1章，大家都犯罪了，定罪了。第2章是犹太人的罪，第3章是全人类的罪。第3章21节开始，救恩轻易就到了。所以我们因信轻易，信耶稣基督，信这本圣经每一句的都是真理，那我们就不会出事，不会和那个同工一样。有的人说我现在什么智慧啊，圣经的话。弟兄姊妹，圣经的话，天地万物的改变，神的话不改变。现在很多人认为哦，这是犯什么罪犯什么罪，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不是的，神教导我们，我们在这个性质上不会出问题。奥古斯丁读了罗马书13章13节，他就悔改，成为伟大的神学家。感谢主，我们要明白圣经，必须要读懂圣经，每一卷书的经义，每一卷书的含义是什么。圣经实际上，罗马书这卷书是使徒保罗书信的第6封卷书，也放在 保罗的书信里面的最前面，圣经新约的第一，新约的书信第一卷书。保罗写了13封书信，6卷是普通书信，4卷是劳碌书信。上一次丁长老也讲了，在我在前年去了罗马，保罗住了的地方，保罗砍头的地方，保罗砍头的地方，一头一砍下来的时候，那个须就喷出来三条须源源，那里就是喷三泉教堂。保罗的头砍下来的时候，那里就成了三颗活水源。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为神的救灵魂的福音而摆上，叫人因信称义，叫人怎么样，在书信当中是三封书信占了新约的一半，是由我们明白真理，遵守真理，是我们读懂圣经的话。保罗的书信最早的是第一封是加拉太书，第二封是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三封是提撒罗尼迦后书，第四封是哥林多前书。罗马书是使徒保罗在 AD 57年在哥林多书写的罗马书，所以我们要读罗马书的时候是因信称义，他是我们的称义。我们如果对耶稣基督圣经的话、神的话有怀疑的话，那我们一起的抛他，这是因信称义的道理。还有提摩太前书、后书、提督书是教牧书信，我们要明白圣经的最早的书是马太福音第一卷是对的，第二卷书是雅各书，第三卷书是加拉太书，第四卷书是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卷是提撒罗尼迦后书。所以我们读圣经有心卷现神，心灵和诚实的读，在哥林多前书十章讲得非常清楚，圣灵参透奥秘的事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肉眼看不明白，我们没有科学家，没有天文家，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太阳蛋糕这么大，要比地球大130万倍，谁相信，谁明白？不明白。所以这本圣经就是给我们明白神的道，这个救恩的奇妙。为什么十字架是无价之宝？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摩西这样在旷野举神，神也这样被举，耶稣基督也这样被举起来，一万十字架，一万那个铜蛇就得救了。这就是十字架是无价之宝。十字架讲什么？十字架就是讲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13章，他说我就是把所有的都奉献了，我就是讲万人的方言，如果嫉妒别人、害人，如果做不合神心意的事，一起都不是，一起都泡汤，一起都犯规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是要知道每一句是真理，要遵守神的话。我们当然人不够，做不到，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在圣经我要打出来，马太福音是然天国的完全，神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把自己的百姓要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个弥赛亚他们失望了，竟然说盼望的弥赛亚是拯救我们脱离罗马帝国主义的控制的，为什么？是因为拿撒勒的耶稣，所以他们失败，所以这个救恩就临到外邦。我们刚刚过了情人节，弟兄姊妹，情人节的原因我们都知道，是罗马，也是罗马一个皇帝要禁止所有的人，那个时候本来罗马 全世界打了打仗嘛，他条条大路通罗马嘛，把欧洲境地都打去了。这个皇帝呀、啊，他看到这些有家庭有结婚的人打仗就不专心了，就没有去打仗了。他就出了一条禁令，所有的人都不敢结婚，不可以结婚，结婚了就斩头。我那些有婚约的、订了婚的，本来想结婚了怎么办？没有办法，他就偷暗中去一位神父牧师，就是瓦林丁，去叫他找他，叫他带他局里举行婚礼。结果就出动了，这个门越来越全开了，就出动了这个罗马皇帝的怒气了，所以在2月14日就把他处死了，虐待他，在2月14日，所以就是情人节，就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许多是借着很多留下的纪念，感恩节啊，情人节啊，受难节啊，复活节啊，都是神奇妙的带领，使我们明白圣经，明白神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先知伟人，乐意启示给我们得永生的一个方向，非常的奇妙。所以求神带领我们，我们看圣经，首先要明白神那个时候借着使徒保罗所启示的圣经，借着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所启示的是什么？四本四福音是耶稣亲口讲的，第五卷书是教会的历史书 ，AD 30年到 AD 62年。第六卷书是罗马书，因信称义，所以非常的重要。我们信，这个信上出了问题，就出大问题了。所以在罗马书3:21开始，我们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相信耶稣，就是好像马可福音那个第五章那个虚劳的妇人一样，不要花一分钱，就是伸出那个信心的手，摸到耶稣的衣襟，他的虚劳就停止了，就平安了。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这么奇妙，无价之宝，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明白圣经，明白全本圣经都是讲上帝的爱、耶稣的救赎、圣灵的启示。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要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哪里结出来的，要明白圣经的话，遵守圣经的话，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听了就忘了，回到家里照样吵。我听说有一个牧师在上面讲道讲得很好，回家就打老婆骂老婆。那一次有一次讲道的时候，那个牧师那个师母就拿一条篦子来，他说你站在上面睡在上面好了，你下来就不一样了。假冒为善，弟兄姊妹，站在讲台上讲得很好，你下来就不一样了。所以耶稣基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自私占文史，圣经很懂，字句很懂，经义一句都不懂，经义是叫人活的。所以我们神要我们有信心有行为，就是这样子。愿神祝福我们，每一卷书神所启示的都有它的含义。我今天会把新约圣经的启示啊，每一卷书的含义打上来，有不懂的不对的，请弟兄姊妹福音长辈下一次提出指点。每一卷书都有神启示圣经的含义，还有指着耶稣基督。创世纪虽然是神的创造开始，但是 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那穿起戒指逾越的羔羊，那我们今天讲讲新约，新约马太福音是弥赛亚，马可福音他是奇妙的仆人，路加福音他是完全的人子，约翰福音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就一起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每卷书的圣经的含义，但是预表耶稣的，我今天就是今天所讲的。罗马说是我们因信称义，哥林多前后说他是我们成圣，加拉太书他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上救出来拯救出来，以弗所说他是基督，有丰盛的恩典，有吃不透的恩典。腓立比书他是我们的供应者，哥罗西书他是我们一切的元首，提撒罗尼迦前后书他是快要再来的君王，提摩太前后书他是神与神之间的中保，提督说他是信实的牧者，腓立比说他是比弟兄比朋友更亲的朋友，希伯来书他用血与我们立永约，雅各书他是医治的主，医治我们伤心，医治我们的病痛，他是医治的主。彼得前后说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是我们永远的盼望。约翰一二三书他就是爱，犹大说他带着千万的天使叫人教会啊，启示录所以使徒约翰对教会说，教会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预备好了，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的时候，你要交出合格的试卷，就快乐的请与婚约羔羊比邀请的，那就是有福了。感谢主，新约的二十七卷书今天我大概的再打出来，指全部是指着耶稣基督，所以十字架是无价之宝，救恩已经铺成了，救恩再大难救不信的人。刚才我最早说的这个牧师按照国家的法则他没有法，这个同工不按照他的法则就法了，弟兄姊妹，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个人真正遵守圣经的话，敬人如神，敬人如神在，敬神如神在，那我们就得福了，我们就蒙福了。所以愿神祝福我们，这本圣经明白是何等的重要，又明白这位神是活神，是真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在天下人间没有四下比的门，我们可以靠着的得救。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我们的神是监察人生的，万物在他面前是齿露常开的，警察那个警察虽然他掉回来跟住才扎到，如果有的很多杆扎不到，哇我都没有扎到，你会扎到，你运气不好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在神的眼里没有给你运气的，那个做小偷做什么还有运气，运气好抓不到，运气不好就扎到了。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慈爱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要知道自己信仰的使命是什么，责任是什么，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愿神祝福我们明白圣经，研读圣经，遵守圣经，神的话带给我们永生，神的话带给我们生命，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感谢主，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监察人生测量肺腑的主，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你是初，你是终，你是权势沉重的神。 人类在你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求你使我们铺开我们隐而为现的罪，你保守我们，免得我们犯大罪。主啊，使我们在圣经中读懂经义，遵守你的话，一生做你喜悦的人。孩子，你软弱的仆人在圣经中打了许多的折扣，求你洁净他，赦免他，求你做这弥补的工作。你乐意启示的人，启示我们每一个人，把你的话带回家，把你的话传递在心里，免得在自己生活上得罪你，免得我们将来交不出合格的试卷。在你面前打靠风，那是水都担当不起的。主啊，求你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遵守你的话语，行在你的话语当中，一生做你喜悦的人。我们把满汉姆的团契完全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那些身体有病的，医治他，怜悯他；那些学医考试的，你加添他们的智慧聪明，完成你给我们在世上，在职场上，在世上奋斗，唯有生活上会荣耀你的名，一生做你喜悦的人。这样仰望交托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把时间交给主持人。